各位，那个现场的网络不是太好啊，所以我现在是连 4G 哦。可以的话，各位连现场的网络，好吗？我们做个分流，好。哎，Daniel。好，那个，那我们接下来这个课程就开始，你要讲吗？
各位来宾，接下来的课程由严义安讲师为我们演说《晋级的 Office 365：极大化中小企业竞争力》，我们掌声欢迎。
哎，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伊恩，那严义安，那目前在台湾微软中小企业事业群负责，职位名称叫中小企业技术顾问，那主要负责的内容是，协助去做一些售前的规划，还有合作伙伴的一些相关的教育训练。OK，那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Office 365这个产品，我们怎么样去协助公司去善用云端的资源，快速的去做一些部署，一些更多的架构的规划。OK，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破个冰，所以我自己从口袋拿出了一张微秀的电影票啊，我想先征求一位学员告诉我一下，O365 这个东西在微软推广这么多年以来，有谁知道 Office 365是由哪四个主要服务去组成的？四个主要服务。有人可以？还有一个不要忘记，最基本的。对，那你可以讲完整一点，Link 现在改名叫什么吗？对，来，这个电影票帮我送一下，这应该是这一场最大奖了。OK，还有是不是？我们产品经理又送了。咖啡提货券，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那想讲的东西有点多哦，所以我们今天问题如果不太多的话，最后我们东西就全部都送啊，只是大家就可以来我们去做一些交流，就什么东西都可以送。OK，那没有错，就是刚刚学员提到，就是说 O365 目前由这四大服务组成哦，Office、Skype for Business、Exchange，还有我们的 SharePoint。OK，那当然在微软收购 Yammer 之后又多了一个 Yammer。OK，那这些不会是我们今天讲，这是 overview 的部分哦。我们今天想要谈的主题是今天的 agenda，怎么样在增加你的生产力的同时，我们要去做到我们的资料安全性。这其实在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哦。当所有东西云端化、行动化之后，其实我们需要去管理的东西更多了。OK，好，那今天的 agenda 分了两部分，第一个是我建议给中小企业的建议，就四个改变，你一定要做的四个改变，不管是你的 IT 环境架构。或是一些你要善用云端去部署一些新的东西，那最后我们做三个实际的实作，当然这个很考验我们的网络跟产品，对不对？哦，三个实际的部署应用，哦，教大家怎么样把 leverage 到云端的资源，哦，去强化你公司的资讯安全的部分。OK，所以呢，开始之前我想先播一个影片，因为我希望今天来的 TA 都是中小企业，所以我想透过一个影片来确认大家的身份都是中小企业。哦，好，我们来看一个小短片。
要叫您走，
在公司里头不要叫我表
姐。知道了，再叫。开会了啊！
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新客户资料。
新客户吗？着重了解一下。
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
相当大，相当大的客户。
我们公司需要扩张经营规模，我去接个电话。哎，李总啊，是。
IT 部门啊，要走在公司业务的前头。那什么，小易，赶紧采购服务器跟软件。
啊，可是采购需要不少钱呢。
让你买你就买，出了问题算我的，丢了客户，算你的。
谁让你买了这么多服务器？你考虑过成本没有？ 你停一下，你来 IT 部门这么久了，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为公司节省开支？
不是我呀。
什么不是你啊？一切损失从你工资里头扣。
使用 Windows Asia 和 Office 365云服务，从此节省基础设施支出，加快部署并按需调整 IT， 再也不用背黑锅。
OK， 这个影片真的非常的有感觉，我相信在座都是技术人员，都是 MIS， 你们一定非常有感觉。现场应该没有老板来吧？没有齁。好，其实各位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在中小企业，尤其在中小企业，他们在 IT 部门这一块，通常面临到一些问题。有理想有抱负 ，IT 想做很多事情，想做非常多的规划，他想做虚拟化，他想做云端，他想做甚至帮公司导入 BI 相关的东西，但是发现公司能给的预算非常的少。OK， 这也是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的。哦，可是呢，其实MI 他想做很多事情都取决在老板的脑袋。其实各位现在最流行的像行动化，行动化怎么来的？老板想在手机上办公，行动化就出来了。哦，老板想在自己家里可以连公司的东西，所以云端就出来了。哦，老板想在自己 Mac 上收发信，哦，所以 BYOD 的趋势就来了，对不对？那 MI 是怎么样应对老板这些很多的想法？在老板想象无限，可是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兼具生产力与安全性的规划？哦，这是一个目前 IT 人遇到的一个 big challenge， 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挑战。好，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所以我发现在这一年来，我跟中小企业交这样子去认识、去规划的情况之下，我发现中小企业的 IT 环境非常的精彩。我说的是精彩啊，哦，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呢，我今天的主题就想要针对四个。我认为在云端的时代，在行动化的时代，各位 MIS 应该要协助公司去改善，着手改善的一个四个建议。OK， 好，你应该去做到的四个改变。好，这四个改变其实，我相信在这三天来，我们 TechDesk 所有的讲座里面也一直在讲，各个区块都是。哦，第一个，你的资料不是你的。哦，我下了一个很耸动的标题。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在于身份验证管理这一块非常的薄弱，非常非常的薄弱。我们也看到了嘛，最流行的密码是123456，第二流行是 password， 就是 password， 对不对？哦，那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包含就是说骇客攻击、哦勒索、绑架这种东西，其实在中小企业是非常的普遍的。哦，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话。哦，那太多的中小企业它使用永不过期的简单密码，再帮他的使用者，再帮他高阶主管做密码的设定。好，所以这个改变我们要优先的去做到，实际的做一些改善。OK， 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中小企业普遍忽略掉了资料归档的重要性。我们让资料散落在太多的地方了，有可能在员工的硬碟里面，有可能在随身碟、在 OneDrive、在云端硬碟里面。哦，太多的东西了。甚至我们发现很多中小企业的 MIS， 他们把邮件系统设定 POP3 当作是一个 best practice， 因为我没有钱买太大的空间嘛，性能走就走嘛，我 server 尽量畅空。OK， 好，这衍生出来非常多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资料总是找不到，甚至你没办法去防护使用者做到第三个部分。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是什么？一直以来，近几年来，微软一直在宣导一个以人为核心的资讯安全、资讯防护。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做了再多的防毒，再多的 DLP， 都没有办法做到使用者的管理，使用者行为的管理。OK， 哦，使用者他可以一个 click 就把信转出去了，使用者可以一个 click 就把东西全部截下来了，甚至在 LINE 的最新更新有没有 ？LINE 最新更新多了什么功能？哦，荧幕的截取，这太好用了，爱死了，哦，一直用一直截。这些东西你要怎么去规范到使用者？哦，针对你的资料的行为，这是我们在第三个部分会谈的东西。哦， 关于再多的机制都管不住人心嘛。OK， 那第三个部分，中小企业的 MIS 你要去思考的事情是天灾，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哦，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哦，我跟各位分享，上个月我们突然一个客户打电话给我，就说，哦，你能不能帮我想一个办法？我主机挂掉了，哦，因为台风的东西，主机挂掉了。你帮我想一个方法起死回生，我就说你就直接订O365，直接最快最实际的东西。我说我保证你半天就恢复正常运作。OK，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就是说，其实云端的东西慢慢在改变我们整体的环境的规划，还有这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透过善用一点云端的资源。OK， 各位你也不要想说我讲的这些东西都不会轮到你们家发生。OK， 我举个例子。我礼拜一的时候，我吃完饭，我很兴奋的要去上罗老师的《Exchange 2016》，结果我走在到那个会议中心的路上，我被蜜蜂叮了，然后我就送医院了。OK， 我怎么知道在信义区可以被蜜蜂叮啊？哦，这种事情我根本不可能会预测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就真的发生了。我还可以做个证据，哦，这也被叮的，昨天才消肿而已，哦，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事情是说。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做三个关键部署应用，哦，亮着的这三个，包含 AMFA， 哦，多重因素验证，包含 eDiscovery 的使用，哦，还有我们的 Impress Hold 就地保留，还有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再谈一点 A9AD RMS， 我讲的是 for O365。以上这三个功能呢，你可能在 TechDesk 的各大主题有听到，但我今天讲的全部都是。你只要购买 O36， 你就能帮公司做到，就能部署完成的三个东西。OK， 好，好。所以呢，我们要谈的第一个东西是新的身份验证及管理。好，相信各位在去年的 TechDesk 就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了。我们本地的 AD 其实可以透过同步工具、同步处理工具做 Direct Sync 到我们的云端的 AD， 我们的 Azure AD 服务。OK， 那做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做东西其实有什么好处？哦，其实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件事情，微软未来，也就是说现在，其实现在就是了，我们把所有的服务都透过 Azure AD 这份目录去做存取。所以，当你把账号 sync 到云端的时候，你第一个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你可以 single sign-on 到各个服务。OK， 你可以存取到非常多的服务，透过同一个账号。OK，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服务用的目录都是在这一份。好，都是这一份。那你要做的事情只是你去做一个 Direct Sync 的动作，把你的目录同步上去。OK， 那除了这样之外，还能做到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你能够在 Azure AD 上去部署到更多的服务、更多的应用，包含多因素验证，包含我们在最后一个主题还会再讲到的 RMS， 这些都是你同步到把目录同步上去之后，你可以额外延伸做到的服务的部署。OK。好，所以我们要快速来谈一下，就是说啊，MFA 是什么东西？多重因素验证是什么东西？使用者今天在透过他的装置，透过他的电脑，在存取我们的 Cloud Apps 的时候，我们到我们的 Azure AD 去做身份验证。OK， 当你今天部署 MFA， 他会再透过 MFA 的 Service 去要求去推送一个二次验证的。这个讯息到你的装置上，个人的行动装置上，它可能是你的个人手机，去做第二次的身份验证，然后再导回来，让你做一个身份验证的存取。OK， 所以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可以直接的防范到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密码太简单，但重点是你手机还在你身边的话，你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有人试中你的账号，哦，有人正在存取你的账号。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给各位看的事情是说。微软针对于 MFA， 我们提供哪些的验证机制在你的个人装置上？哦，包含了我们可以用 phone call 打电话的方式，包含了我们可以传像在刷信用卡一样，我们传一个简讯给你，告诉你登录的密码。第三个的话，建议各位使用的是 apps， 我们透过 APP 就可以直接的去做 respond。OK， 那我今天要实做给各位看的事情是使用我们的 APP。OK， 是一个免费下载，横跨在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都可以做使用的 APP。OK， 所以我现在要切 来切出来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看到，这是在 O36 的管理后台。哦，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人已经有公司有导入部署的。哦，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哦，这一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哦 Azure AD 的目录，一样 O36 的目录就是透过 Azure AD 服务提供的。那在这边呢，其实你放大一点给各位看，这上面这一区块叫什么？这个区块讲白话一点叫价值应用。哦，啊，其实你也不用加钱，原本就可以用了。哦，有一个我们要用的东西叫做多重因素验证，在这边，我希望给各位管理者去看到。导到云端之后，你要部署一个像这种以前看起来好像很难完成的东西，在部署上有多简单 ？OK， 你公司也一定有一些权益管理员，我会建议各位针对这些权益管理员去做到这样的事情。OK， 好，我把权益管理员选出来之后，我针对一个使用户去做启用 MFA。OK。当然，它也支援大量的去启用。我们做个 CSV， 大量的去做启用的动作。OK， 好，当我这边启用完之后，基本上管理员的事情就做完了。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你只要画面咔一咔，写一份 deck 跟你的使用者说，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OK， 所以接下来使用者会怎么做？我们来登录一下，我们来角色扮演一下使用者。跟你看到说，当我想要去登录存取的时候，他会要求我去做一个额外的安全性验证。OK， 这个时候我就是跟微软一贯的东西一样，就是 step by step 的去把它做完，我们就可以做到这相关的设定。OK， 所以你看到说，它到了这个页面之后，它可以有几个可以让你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要用 phone call， OK， 那你也可以选择你用 app， 当然我们现在 demo 是用 app， OK。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推播一个讯息让你去做验证，还是你要有相关的这种PIN码的解锁。OK， 好，我们点选 Set Up。好，这个时候呢，我去连一下我的手机。好，我透过我的手机，我去开启 MFA 的 APP， 去新增一个。你看，我现在现有已经有一个 Microsoft 的。MFA 的账户连线，我现在要去新增一个 ，OK， 它可以支援用 QR code 扫描的方式去把讯息取回。好，各位看到它有一个不停在变动的一个乱数的数字 ，OK， 这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要用密码的话，你要输入 PIN 码的话，就是透过这个 ，OK， 那我这边设定完之后，我回到我的页面上。去点选 Done。 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尝试去 contact me。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手机。好，各位，它推播一个讯息出来，各位可以看一下哦，这三个东西 verify、cancel， 还有 report 是诈骗。哦，这三个选项可以让你第一时间知道，哎，有人正在使用你的账户，你可以第一时间做出相对应的这个决策。OK， 好，所以当我们完成了这些设定之后呢，它会重新的要你做一次 login 的动作。好，好，我们重新做一次 login。OK， 好，当你成功部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当你登录的时候，它要求你再做一次的身份验证，一样手机就会推播讯息过来，让你做登录的存取。OK， 好，这就是我们的 MFA。哦，其实在部署起来非常的快速，你可以针对你的需要的一些角色， 在公司里面一些高阶主管相对应的角色。我跟你设很简单的密码没关系，可是请你透过手机再做一次验证。OK， 就代表如果你的账号真的被盗用，那可能就是枕边人嘛，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嘛，对不对？不然怎么可能知道你密码还知道你手机，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 MFA 的部分。我们回到我们简报。我们继续往下要谈的东西是另外一个 ，OK， 一个 MIS 其实普遍遇到，在中小企业 MIS 普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什么东西？你公司的 data， 你公司的资料，但是他们散落在哪里？各位可以想一下哦，这些文件、这些信件资料其实散落在哪里？散落在非常多的地方哦，使用者的随身硬碟哦，光碟里面，使用者的手机。使用者的任何的 PC， 这些东西其实都造成了一些问题，包含资料的外泄，还有包含如果你想做稽核的时候怎么办？有人要分享一下吗？如果你要做稽核的时候怎么做？好，比较有想法的 MIS 会协助公司去做什么 ？Archiving 的 solution 对不对？我把东西 archiving 到一份，然后去做一个稽核的动作。OK， 但是其他的呢？如果说比较没有想法的 MIS 会怎么样？OK， let it go， 算了，就当作没这回事啊，就当作没这回事。就是说，有的 MIS 可能会说，这些资料到你的电脑上，你就有保管的权利，你就应该要保管。OK， 所以这不关我的事。哦，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普遍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资料外泄，其实透过使用者自己。OK， 我会跟各位分享，前一阵子去一个客户那，他的副总离职的时候，把所有的电脑的资料都扣走，然后还一台干净的电脑给 MIS。各位，如果是 MIS， 你会做什么事情？你怎么办？你能做什么事情？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第一个建议给各位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改善整个公司针对资料归档的政策。怎么改善？你要有足够的空间，你才能让使用者不要再这么轻易的把资料都封在自己电脑上，不要让它变成是一种常态。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针对这样的东西 ，O365 的 Exchange Online 现在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哦，在 Exchange Online 呢，目前我们新的资料保留跟稽核的方式，哦，这边提供给大家。Exchange Online 现在有所谓的云端的就地封存的解决方案，哦，我们可以让你去做混合弹性的部署，你可能是纯云端，或许你要把本地的 Exchange Server 的东西封存到云端上，这些都是可行的。OK， 这是我们 EOA 的部分。OK， 我们甚至可以做到什么？帮你把所有 Skype 的交谈记录做一个储存，一样在我们 Server 端 Exchange Server 端去做储存。好，我们就做相关的整合。OK， 那甚至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无限期保留所有资料，透过我们 Litigation Hold。OK， 或者是说你用 Timebase 或 Querybase 的这样子的。保留就是我们的 Impress Hold， 待会我们会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哦，如果在座有在架设Exchange 2010的话，你可能知道 Litigation Hold。那 Impress Hold 是在2013之后出来的，这两个的差异在哪里？我们待会会详细跟各位做说明。OK， 那甚至呢，我们还可以去建所谓的跨 Exchange SharePoint Skype for Business 的保留，所有的资料我们可以统一的。储存在我们的 Compliance Center， 哦，在未来 O365 推出的一个Compliance Center。OK， 好，那所以呢，在我们 Discovery 的工具里面呢，我们可以做到预览搜寻结果，然后依照你的需求 query 出你要的结果，然后我们还可以做资料的汇出。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现有的工具是什么？针对保留政策，我们可以做到 Litigation Hold。Impress Hold，Impress Hold 我们还可以分成用时间为筛选条件的去做保留，或者是说我们依照我们要的条件，包含什么条件？我想保留信件，还是行事历，还是人员？哦，这些相关的讯息，或甚至是说我想要保留 Skype for Business 的交谈记录，这些都是我可以去选择的。OK， 好。好，那另外一块呢？ 另外一块呢，那在搜寻的方面呢，我目前提供两个部分，一个是透过 Exchange Admin，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未来会推出的 Compliance Center， 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横跨 SharePoint、Exchange 还有 Sky for Business 的搜索，一起在这个 Center 里面去完成。OK，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下，那到底什么东西是 litigation hold， 什么东西又是 impress hold？ 这是一个各位要知道的东西。好 ，litigation hold 在2010年的时候就有了，我们来做什么事情？各位想象一件事情，各位知道 exchange 设备有所谓的保留的原则嘛？保留标记、保留原则。litigation hold 做的事情就是，我可以把使用者更改为保留状态，它不受这些保留政策的影响。它可以持续的把这些资料做保存 ，OK， 它可以保存它所有的资讯，透过我们的诉讼资料暂留，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它是摆每个 user 去启用，所以当这个使用者启用了之后，它被设定为在你指定的时间内被设定为保留状态，来达到什么事情？我防止它的资料遗失，有可能是透过保留政策的删除，或是使用者恶意的删除，我们可以直接的去把这些资料都做保留 ，OK， 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防止使用者恶意删除，第二个就是依据保留政策的删除，这些我们都可以保留下来。那就地保留是什么 ？Impress 是什么？各位只要想一件事情，分装的概念。当我把使用者都设定所有资料保留之后 ，Impress 后的功能就是我把这一盘很大盘里面的东西我抓出来分装，我分装成我要的案件。我可能针对这个案件，我是财务部的稽核，我从这一大笔资料里面捞出关于财务部的，去做额外的一份保留，这个我们叫 impress hold。所以你会看到说，它可以针对一些条件去做筛选，还有资料的保存。OK， 所以呢，讲到这些的话，我们要实际的去图解，我们 exchange 它针对它的 mailbox 的 item， 整个 life cycle 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政策执行了之后，他可以做到怎样的事情 ？OK， 等我一下好，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在 user 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Inbox， 还有可能会看到 archiving 的 folder。OK， 跟各位解说一下，在我们 Exchange Online，Inbox 预设提供的是50 GB 的信箱。那 archiving 的话 ，archiving 的 folder 的话，提供的是预设是100 G 的信箱。所以当使用者他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信做删除的动作，各位一定知道他会进到哪一个地，他会进到一个资料夹，叫做删除的邮件、删除的项目 （delete item）。OK， 如果今天使用者再做了一次删除，会到哪里？会到 deletion 的这个 folder。OK， 那一直到这边，都还是使用者看得到的部分。什么叫看得到的部分？他透过他的 Outlook 可以去做还原，可以去做还原这个动作，就是我们使用者都还可以看到的部分。OK，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有意的要去删除资料，有可能他今天是离职了，他要把他 做过的坏事全部删掉的话，他会再做一次删除。这个时候会叫什么？这时候会进到 purge 这个 folder， 在我们的 recoverable item 里面的 purge 这个资料夹，这个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垃圾场。这垃圾场丢下去之后呢，或是讲难听也叫坟场，它会有一个时间点。OK， 如果你有启用我们的 Single Item Recovery 的话，它预设会在这个坟场里面保留14天，在我们 server 端保留14天。OK， 但 Exchange Online 目前可以延展到30天，透过 UI 我们直接去修改它，把它改成30天的保留，在我们 server 端内，在这个30天内，管理者都还能够去透过 eDiscovery 工具去存取、去查找。OK， 好，但如果你今天协助你的公司部署了 litigation hold 诉讼资料保留的话 ，OK， 这个 folder 第一个它的期限会被在你指定的期间之内被开成，假设你没有设定区间的话，它就永久的开启，就是永久的保留这些资料，不受14天或30天的限制，永久的保存这些资料，除非你有设定区间。另外一个改变是什么？这个 folder 预设30 G， 当你启用了之后，这个 folder 会变100 G。各位可以想想看，三星要塞到100 G 不容易啊！三星要塞到100 G 很难的、啊。 所以会开到100G， 不够再跟微软讲。OK， 好，云端的好处就是这样子。好，所以第二个改变就是说，这个 folder 会变到 100G 的空间，让使用者去删。删除的信，我管理者全部都收得到。哦，使用者会认为资料全部删掉了，但其实都还是保留在公司的掌控之内。OK， 好。那另外一部分呢 ？Discovery Hole 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透过 Impress Hole 工具 ，Impress Hole 功能去把它 create 出来的这些保留资料，它会进到我们的 Discovery Hole 这个资料夹里面。OK， 好。所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使用者如果去针对他的信件做修改、做删除，修改的话会进到 versions， 一样，当你启用了 litigation 后的话，这些修改的记录也会被保留一份。OK， 好，那你可能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设定了 litigation 后有时间的限制呢？我设定100天之后自动停掉，这个时候会怎么跑？哦，先进先出，先进先出。先进来很久了，超过30天的，它自动把它删除了。好，那就继续照着这样的 MFA 的条件去跑。OK， 这是整个邮件的life cycle。OK， 所以我们实际来看一下实际的画面。我们实际来看一下。好，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在云端使用者的体验。我刚刚有提到 EOA 嘛 ，Exchange Online Archiving， 它在使用者端或使用者的 Outlook 端，它都可以直接看到一个封存的资料夹。哦，甚至它在搜寻的时候，它也一同连 Archiving 的 Folder 都可以去做 Search。哦，所以它非常的方便。那使用者可以自主的去把旧信件做拖拉，或是依照公司的保留政策去执行。OK。那在管理者的画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eDiscovery 的画面。OK， 我昨天的时候建立了一个搜寻，叫 TechDesk 台湾2015。OK， 我们来开启一下。各位，我们可以针对我刚刚讲嘛，我们可以针对来源，什么样的来源？我针对 mailbox， 我想搜寻哪些的人。针对没有办法去做搜寻，然后我可以针对关键字去查询，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 time base， 你指定的期间内的资料，甚至再更进阶一点，我们可以针对里面的内容去做搜寻，你想指定在 exchange 里面的任何的项目去做检索。好，甚至在这个部分，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搜寻横跨到我们商务用的 Skype 交谈记录，因为我们想做相关性的整合。OK。所以在一个画面之内，我可以搜索到很多我需要的资讯。OK， 搜寻出来之后呢，各位还记得我们刚才上一页看到的，我怎样把这些资料拉出来到 Discovery Hole， 就是透过设定无限期的就地保留，我们就会额外拉出来到另外一个 folder， 帮你做按键式的保留。什么叫按键式的保留？就像我们这边这样一条一条的按键，一笔一笔的案例。OK。这所有的案例呢，你都可以做预览 ，OK， 你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预览到所有的搜寻出来的结果 ，OK， 然后呢，你甚至可以支援做到汇出成 PST 档，哦，协助使用者查找他要的资料，协助主管做相关的稽核动作 ，OK， 那甚至呢，我们还可以去稽核到管理者针对 eDiscovery 跟相关保留政策的改变 ，OK， 好，所以在这个画面给各位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去搜寻，把期间拉长一点，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两天之内，我针对 Discovery 我做了哪些设定，从昨天晚上开始，哦，我建立了这个搜寻，然后启用就地保留，到了今天早上，我修改搜寻的物件内容，所有的 log 都被记录下来。你所有做的改动都会被记录下来 ，OK， 好，这是我们在稽核的这部分 ，OK，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简报， 好，所以呢，在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跟各位谈的事情就是说，那好，假设我已经协助公司去改善了整个资料归档，我们尽量让资料留在公司内部，但有些使用者他们会刻意的去做资料封存，一样，我们还是可以透过 Outlook 做封存嘛。当他把这些资料封存带离公司的时候，我怎么样掌控？如果他今天离职了，他带走了封存资料，我怎么控制他使用的权限？这时候我们就谈到了所谓的对人的管控，这是目前最热的议题。哦，对人做权限的控制，我才能够真正做到我针对公司资料的权限保护。哦，所以这有一张图还蛮有趣的啦。哦，这是在讲资料外泄啦。有些公司可能是这样子，我尽量让大家来偷我资料，因为我想看他们跟我一样失败。哦，有人对公司的东西是这样子吗？哦，我希望他们变得跟我一样，就是一样烂，所以我就让大家来偷我的资料。我相信各位在座的不是这样的想法。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把我们资料防护巩固起来，让大家不能窃取我们的商业资讯。OK，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协助公司去规划导入，就是我们的 Azure ADRMS。哦，我今天谈的是 4O36。如果昨天有去上黄老师的课程的话，他谈的是 APP 的保护。哦，透过 APP 的方式去登柜档案个别的做加密。那我们今天会谈的事情是直接在 O36 上部署，针对 Exchange Online 使用的哦 Azure ADRMS。好，所以一样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当你把 AD 同步一份到你的 Azure AD 之后，其实你可以延伸到其他的服务，包含 RMS， 好，做相关的整合。好，所以呢，四个步骤呢，快速的去部署 Azure AD RMS for Exchange Online。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安装 PowerShell， 没有 PowerShell 真的没办法做，在目前现阶段来讲，没有 PowerShell 真的没办法做。OK。所以我这边提供了各位一个 PowerShell 的安装指南，还有相关一开始 config 的动作。OK， 这东西做完之后，你就开始透过 PowerShell 去存取到很多云端的东西，去修改相关的设定。哦，透过 UI 做不到的事情 ，PowerShell 可以做到。OK， 好，所以当然这应该算是第零步啦，因为在官方上 Azure ADRMS 的启用步骤其实是这四个。第一个是昨天你可能听到黄老师有讲到，我要先到 O36 的管理后台去点启动，但启动完还有三个步骤要做，这是黄老师没讲到的。如果你要部署给 Exchange Online 去做使用，你还要额外做这三个步骤，透过 Command 去做到。OK， 包含你要去设定 RMS 共用金钥位置，包含你要汇入发行的网域，包含你最后要启动它 IRM， 这四个步骤都完成之后，你才能够搭配你的 Exchange Online 实际去使用。OK， 不然相信我，你点启动之后，你过100天也不会看到Exchange Online 有 RMS 的范本可以套，好，回去可以试试看，一定不会出现。OK，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期待各位去看我怎么样去启动 Azure AD RMS for Exchange Online。第一个就像昨天 RMS 课程一样，我们到我们的管理后台点选启动，就只是点这个动作而已。好，启动之后呢，所有东西 UI 都做不到，一定要用 Command 去做了。哦 ，UI 只能够点这颗按钮就没了。OK， 很好笑哦，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更人性化一点。哦，接下来的话，你必须要去依照你公司主要使用的地点，在北美、在欧洲、在亚洲、在南美，看你总公司在哪，你去选用金钥共用位置。OK， 放大一点给各位看啊，它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好 ，AP 代表亚洲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其他地点的话，你就只要改这里。哦，改成你可能改成 NA 啊，或改成 EU， 改成你金钥共用位置。接着呢，使用命令从 RMS 发行信任的发行网域 ，OK， 所以我们要 import 一个名字叫 RMS Online 的这个网域 ，OK， 然后一样透过 command。好，那其实我前面都没讲到，就是说，其实你 PowerShell 完成之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是你要 connect 到 Exchange Online。你才能够做后续的这些指令的派发，你没有考虑到 Exchange Online 这些指令都是不会出现的。OK， 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使用命令界面来启用 IRM， 这几个流程，这四个流程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做到这样的结果。我想要在我的管理后台 ，Sorry， 等一下， 我想要在我的管理后台看到 RMS 范本，在我的邮件规则里面可以去套用，或者是我想要使用者可以自己在他的这样子收发发信的页面上直接去套用范本，这两个东西就会出现 ，OK， 这两个东西就会出现让你去做套用 ，OK， 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东西是，各位你一定有看到说，刚刚在上一页的地方，我有一些看起来就像是自己刻上去的，对不对？业务部专用文件啊，还有 RMS test， 这些都是我自己刻的范本。怎么样去刻一个范本，而且不是只是刻好哦，我还要把它发行出来，让我的 Exchange Online 可以使用，这是最难的部分。啊，其实也不难。好，所以我们过来看一下画面哦。RMS 原则的建立是透过 Azure AD 上的 RMS 服务。哦，我去建立范本之后，我还必须做发布。各位，很多人其实漏讲了这一点。各位，你可以看一下哦，在我们的官方文件上，他有说到 ，Exchange Online 是一定要手动来整理范本的，他不会自己套啊。所以你一定要建立完之后，你就不要以为他就会自动套了。其他东西是 ，SharePoint 是，好 ，Office 是，好 ，Office 要七天。Exchange Online 是一定要手动去做发行的动作 ，OK， 所以呢，昨天可能看到这画面，我在我的 Online 上点的发行，可是你可能等了一个礼拜，等了三十天，你都不会看到这些范本出现在你的 Exchange Online 上，出现在你的 OWA 上，因为其实你还缺两个 command，OK，、okay? 这两个 command 就是你必须要去 refresh 你的 template。接着呢，你还要去把你这一个你建立的范本设定为发行，才会结束整个范本发行的动作。OK， 所以我们实际带各位来看一下哦。好，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好了。那 RMS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RMS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公司已经有部署这样的东西？什么叫做针对使用者做权限的管控？其实最直接的就是给各位看这个 file 哦，这个 file 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拥有的权限是这些。他说我可以检视，其他的功能都是否的，其他功能都是不允许的。所以直接的各位你可以看到说，当我想要一个 click 把这封信转寄出去的时候，它的功能是反馈的。我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我想复制里面的资讯，一样是反馈的，甚至是说，我如果想要用 hard copy 的方式来去截取里面的资讯，各位，你会发现截出来的画面是黑的。这样子的保护可以延伸到你的装置，你手机上的萤幕截取功能也会因此被停用。OK， 这是 RMS 才能做到的事情哦。哦，再更进阶一点哦，我希望各位可以知道哦，再更进阶一点，它直接把相关的权限套用到它的附件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没办法存下来，但可以开，你一定会说我把它开启存副本，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哦，开启这份档案的时候，它这个权限一样跟着这份档案，一样我们去检视一下权限，你只有检视的权利而已，所以一样我要去针对这个图形去做复制，全部都是反馈了。哦，甚至我要去做储存，连汇出都不让你汇，所以这个档案完全都在我们的 server 端，你没办法弄到你的 local 端。OK， 哦，这是我 RMS 在做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各位的事情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东西赶快部署给我的公司去做使用。OK， 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我们的HAD 的画面。我们刚刚谈到，当你跟 Azure AD 做整合之后，你可以延伸做到非常多的事情。这东西包含 RMS。OK， 我们来看一下哦。好，在这边我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说，我目前拥有的范本有哪些。OK， 这几个。那我今天想要新增一个范本的时候，我可以去选择我要的语言，还有我想要命名的名称。我们来应景一下。叫个 TechDesk， 台湾2015，好不好？名称叫做 read， 哎 ，reply， 这两个就好了。好，打勾。他开始部件这个范本。好，那接着我进到这个范本去做更详细的设定哦，包含什么？我想要给他赋予他怎样的权限管控？所以你要先进到权限的设定。这边呢，你可以针对群组或是个人去做套用，但前提是他都必须去通讯的，他都必须去通讯群组。如果你套用的群组，他必须通讯群组，安全性群组并没有办法被套用。OK， 所以他一定要是真的可以收发信的 mailbox。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先针对使用者去套，我抓几个人进来，抓几个人，好，下一步，好，这边的话我就可以去制定你想要做到哪些的原则管控。哦，当然它有一些预设的检视啊、检阅、共同作者、共同拥有者，我今天用制定的东西让大家知道它可以做到多深，基本上你可以透过 Office 做的事情它都能锁。 OK， 好，包含检视内容、储存档案，我们勾检视内容可以，编辑内容不行，复制不行，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什么，你可以回复告诉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锁你所有的功能。再给它一个好了，我们再给它一个，你可以检视自己被指派什么权限，好不好？我给它这几个就好了。 OK， 然后我去让它去修改它的范本。好，第二步骤呢，我们可以做什么？这个范本哪些人适用？哪些群组适用？哪些人适用？他可以套。哎，如果他没有被归类在这个群组里面呢，他去套了不会生效哦，完全没有用。OK， 所以我可以去指定，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他可以用。所以我们就会指定说，刚那几个使用者，你勾选。好，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这里，你可以去新增成多国语言版本。好，你可以去新增很多语言。如果你是个跨国公司的话，甚至你可以去指定内容的到期日。预设这个范本一套用之后，几天之后必须，几天之后这资料就失效，你可以去设定。好，甚至你可以去设定，这个是不是在网络连线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去验证，才可以去存取。OK， 好。那这没有网络 连线的时候可以使用的签署，代表这七天内不用再做一次验证，它就可以持续做开启。OK，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的重视安全性的话，你可能可以勾选只有在连线网络的时候才可以去使用，它一定要去做验证。OK， 所以最后的话，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发行。发行，但我刚刚有说了，这个发行它确实可以让我们的 RMS APP 可以 get 到这个范本，但是 Exchange Online 你一定要手动再做一次 distribute。OK， 所以我按储存。好，为了验证给大家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哦。我刚刚已经发行了一个 TechDesk 台湾2015的范本，对不对？相信我，你在使用者这边一定看不到这个范本。好，刚刚按下去很怕，如果看到就吓死了。好，一定看不到，一定看不到。你到 Exchange 后端，我们再做一次验证。到 Exchange 后端的邮件规则，你去套用一个权限保护，好，范本一样看不到，所以它并不会因为这样就发行到 Exchange Online。我们必须要透过 Command 去手动的做执行、做发行。OK， 所以回到这边，回到我们简报，好，回去的话，各位这份简报啊。你去打开这边，好，我又把 connect 到 Exchange Online 的小抄记在这里。我去打开一下 PowerShell， 先做账号登录的动作。 OK， 所以各位如果回去要试的话，你就直接看我简报。堂内到eChange Online 之后，你就会开始去做这些事情，包含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如果你要做 RMS 的设定，你一样要先堂内到eChange Online。OK， 所以它现在在连接哦，在做一些模组的更新。好，好，那我们进来了。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两个指令就可以把这个范本发布出去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你要先refresh 一下你的 template。OK， 那有一个疑问哦，这里有一个，你的 publication domain 是什么？我怎么知道 ？get 一下就知道，对不对 ？get 一下，我的 RMS trust domain 啊，看一下，好 ，RMS online one，OK，我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就知道这要点 online one， 然后呢，我去 refresh 一下我的 template。OK， 跟你看到说，等一下，这边你看到说，这边有一个什么？你新增的 template 是什么？它马上先显示出来了，叫 TechDesk 台湾2015。OK， 它侦测到你有更新的 template。OK， 接着我只要做什么事情？我只要把这个 template 名字改一下，改成 TechDesk 2015。哦，少一个台湾。在台湾2015，我们去做一个指令，小，我是不是打错了？好，好。已顺利完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管理后台，我们去 refresh 一下哦。听说这一间风水不太好了，所以做 live demo 的讲者都会被说你要很有勇气。所以我现在是带足了勇气上来的，给各位看一下哦。我们现在来规则，我们再看一次，再套用一次范本看看。我们去新增，套用权限。OK， 下面我放乖乖，对不对？好。看一下，出现了，没有漏气。TEDx台湾2015的范本就会被我们发行出来了，你就可以针对你们公司的需求，你可以结合规则去套用使用，或者是让使用者，我现在登录一个使用者，登录一个使用者，我们去看一下他是不是能够。存取到这个，顺便展示一下 O36 跨浏览器资源。哦，这是 Chrome， 哦，看一下哦。OK， 他要做权限判本套用多简单？他在新增一封邮件，他认为这封信重要的时候，他直接的去做权限套用就可以了。TEDx 台湾2015，好，套用之后，他还告诉你说你有哪些的权限 ，OK， 所以快速部署一个可以让你结合 O36 去使用的 RMS 就是这么简单，几个 command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所以回到我们的简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东西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那我想带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云端这种东西，很多人在决定要上或不上。但给各位一个新的观念，你应该是善用它的一些资源，你不一定需要全上，你可以选择上或不上，但你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善用它。哦，包含我们看到结合身份验证的东西，你只需要做一个同步就好了，对不对 ？RMS 的部署一样，你只要做一个同步就好了。好，或甚至是说，有些人现在拿云端来做什么？备援、备份，这些都是你们应该帮公司去考虑到的。哦，善用云端的服务。好。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谈的东西 Office 365它其实什么东西，它包含了那么多的服务可以让你去使用，让你去结合去做运用，它包含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的东西，做的有点功能太多，跑一下跑久一点，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原生存在 Office 365的服务里面，你只要去定一个Enterprise 13的方案全部都能用， 全部这些看到的功能都有。OK， 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说，微软目前慢慢的在转型，一直在转型。我们开始渐渐的，我们卖的不，我们提供的并不是软体，我们提供的其实是给中小企业的生产力，我们提供的是更好的服务。OK， 所以今天短短一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讯息呢，哦，各位不要急着走哈，后面有一些礼物啊，我不知道我的那个伙伴来了没，就是说我准备在场一人一支随身碟，我们先看一下，你一定要知道一些哦，微软四大核心的资源啊，你一定要知道，很多人都说微软的东西都找不到相关的 resource， 而且是 cloud 上非常云端上非常的多 ，OK， 那一样呢，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各位要帮我填一下问卷。那这 QR code 有点小，所以我帮它做放大版。各位可以扫一下，哦，帮我填个问卷 ，OK， 这又关到我下一次还会不会再出现？OK，OK，、OK, OK, 哦，大家可以帮我扫一下，哦，这页停留久一点，待会还有可能会需要再跟大家再扫另外一个，所以这其实各位直接领到大会的网站就可以填了啦。哦，这是 QR code， 反正就选到我的课程去做填的动作就可以了。那下一个的话，这比较重要，哦，我们针对。我是中小企业事业群的嘛，所以我目前在 LINE 上有成立一个群组，叫中小企业赢家俱乐部。那目前我们在打个广告啦，请大家可以加入这群组，我们会定期的去做一些讯息的发布哦。那现场扫描有小礼物，所以有扫的人都有。哎，我的礼物来了吗？哦，来了，对不对？我礼物来了，不是这两个妹妹，是他们手上的东西。他们手上的东西是这个哦 ，Office 365的乌鱼子，我都叫它乌鱼子，然后就是随身碟。几 G 啊？八 G 的随身碟 ，OK。所以你各位帮个忙，就帮我们扫 QR code 加入这个群组，我们就可以一人发一支随身碟 ，OK。好，好，那谢谢大家。